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是耶利米书第41章。 OK， 首先我想问大家，这里有信用卡的吗？还是在线上的，你有信用卡吗？基本上我到了很迟才有信用卡，因为之前我大多数是 MRD 卡。真的，因为当时我没有资格申请信用卡，但是有一个时期80年代，就很多突然间那种所谓的销售信用卡的，在购物商场就一直问你要签吗，要签吗。哎，就给我们当时我在毒品的当中发现一个漏洞，其实你签了你就可以一直借钱，借到你没有办法还了就被取消而已。所以我们当时就签了，然后就尽量花，花到没有就算了咯，因为我们随时进去里面了嘛，进去里面他也没有我们的办法。所以但是那些比较守规矩的人其实也会觉得信用卡是非常好用的，因为信用卡常常就是可以先消费嘛，然后月底的时候才结账。所以就是手头紧的时候可以先用一下，月底就结账咯，薪水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甚至有时可以成为一个救星卡，就是可以救我现在可以用花这笔钱。但是很常如果没有控制的话，等到账单来一看的时候，哇，突然间头上就很多的星星浮起来了，怎么办？我几时还？怎么还？因为很常就不知不觉中刷刷刷了，超出了预算，而且看到账单才发现我欠了一大笔钱，甚至没有办法偿还了。所以今天我看到这张经文就有点像信用卡账单这样，信用卡这个账单就像这个罪恶的雪球，一个雪球起初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堆雪，然后越滚越滚就越大，然后起初我们当然是觉得我可以控制啊，可以掌控，可以啦，用先，到时候我有办法了。结果越刷越多的时候，最后根本滚成一个大雪球的账单进来，根本没有办法偿还。所以今天我们从耶利米书41章来看看，就是因为今天刚才大家有分享， Asher 有分享，有许多的人被杀了，其实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罪恶的雪球开始滚起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章来看一下，罪恶怎样像信用卡的债务一样，结果越滚越大，最后把最终的人也压垮了。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罪恶的滚雪球效应。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这四节让我们看到罪恶的开始，就是心思开始起了恶念。其实罪恶的雪球的效应首先开始就是心思起了恶念，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所以当我们心思起的是合神心意的念头，我们自然做出来的、活出来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当心思起了恶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行恶的事情。所以这四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以斯玛利如何的由一个心思起的这个恶念之后，渐渐的进入到成为一个杀人凶手。在耶利米书40章，就是上一章经文，耶哈难其实就对这个省长基大利说了，40章14节讲，亚门人的王打发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但是基大利却不信他的话。所以今天耶利米书41章一开始就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个被亚门王怂恿的以斯玛利，他其实就心怀着一个阴谋，就是要来杀这个省长的这个念头。所以他就带着10个人来拜访省长基大利。第一节就讲到， 七夜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达利，就是这位省长啊，基达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他就来到这里，带着一个阴谋，就是要杀害这个省长。然后呢，第3节讲了，这个以斯玛利和他同来的这十个人，在吃饭之后就起来，用刀杀了这个省长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他为省长的。然后以斯玛利又杀了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省长，他身为省长，哎，有这个大臣宗室，就是说，哎，其实以斯玛利是一个也是大臣的一个后代来的，他可能现在也是一个大臣，所以看到有这个人来拜访，他就设宴款待了他和他带来的十个人，一同吃大餐，一同来。享受这个开心的吃饭时间。但是以斯玛利和他带来的人就在饭局中突然用刀杀了这个省长基大利，而且杀了还不算，刚才我读的第三章就讲到，在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全都杀了。所以基本上他去到那里，在吃饭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十个人加上这个以斯玛利拿了刀起来就杀完那里的人。所以第4节就讲，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因为全部都死了，所以没有人传话出去，所以没有人知道，在当时啊。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到，以斯玛利就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个阴谋之后，计划要去干掉基大利。所以这个心中的阴谋，哎，在他走到基大利的家的时候，越滚就越大。起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念头，就是哎呀，我要杀了他。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滚的话，我们人尤其是我们新加坡人会想到，哎，不可以的，杀人如果被抓是死刑的。但是当时我相信这个。以斯玛利没有这样的想，越走越前行的时候，他的这个罪恶的雪球就越滚越大，然后去到那里就变成了冷酷的凶杀案，而且杀完所有的人，基本上这个叫暗杀，没有人知道。其实真的，我们很常就是由一个小念头开始，导致我们走向好，走向善。还是走向坏，走向恶。有一个孩子，他小时候就想要父母给他多一点零用钱。他向妈妈要求的时候，妈妈就不答应，说我们家里不是很有钱的，你就拿我给你的吧。所以这位小孩子心中就突然间起了一个偷念，就是偷他爸爸放在一个罐子的零钱，就是散钱啊，银币。其实他只是想而已，当时，但是想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他勇敢放胆的去行动了。所以最初他只是偷了这个两三毛钱吧，偷了一个两三毛钱，但是好一阵子没有被人发现之后，结果他越偷越多，最后被他父亲发现了，就被他的父亲毒打了一顿。所以这个孩子终于觉悟了，他发现还是偷两三毛钱比较安全，就不会被发现。所以这个小孩子就是我。在70年代的时候，我爸爸家得势的，他有一个罐子是存很多零钱的。被发现毒打之后，我就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偷的念头，罪恶的念头在我心中已经滚动了，我已经尝到偷钱的美味了，就是两三毛钱也好啊。然后慢慢的怎样呢，被毒打了，不但不会悔改，而且只要觉得无人知道就没事的，就像以斯玛利这样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所以后来呢， 因为这样越变越坏。但是感谢主，知道我遇见了主耶稣，生命才改变。为什么我的生命改变呢？神的话语告诉我，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我自己经历过，做了以为自己隐藏的很好的，突然间不小心转过来给人家看到我的尾巴，这些全部就是很自然的露出来了。所以今天我看到隐藏的是，如果神爱你，你是很快就被揭发的。但是被揭发之后，像我之前觉得我要继续保守的更好，继续在追踪，我们就会越变越堕落。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其实罪恶的种子就是小小一个，当我们放在心中一直让它滚动，一直让它滚动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小事，就是看这个人不爽，或者有一些的哎呀，对这些人有一些的怨恨，或者有一些的嫉妒，或者有一些的看不起这个人，我们会想想觉得哎，想想无伤大雅吧，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嘛，我这样看他是没有错的嘛。其实一旦这个东西生根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逐渐演变成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们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亲爱的大卫弟兄，让他跟他的妻子有一段好长的时间讲话是没有真正的沟通的，看到彼此都不想多说话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他家有一个很好的门，成为他发脾气的一个出口，甩甩甩。但是神也有怜悯，让他悔改之后夫妻关系变得更好，终于给他换了一个更好的门。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觉得心里想想无伤大雅，一旦生根了，它就会演变成实际的行动，恶念就会让我们形成去做坏事的这个行动。所以我们要警惕，不可以让罪恶的想法有机会发展，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可能让我们遗憾终生。但是老老实实啦，我跟 David 是很熟的，你问他当时他觉得这个是恶念吗？他说不是，他这样对我，我当然要这样对他了。所以很常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自己是恶念，而且还觉得自己是在伸张正义，就是刚才讲的 David 是一个例子。然后有时我们看人也会这样，不符合我们标准的时候，哼，做事这样是在没有 standard， 这个不是讲出来的，是心中的话语。我们心中就有恶念，然后看待这个人就一直觉得这个人是没有 standard。 然后这个恶念让我们产生什么呢？让我们变成一个骄傲，永远看不起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会因你看不起而变得越来越坏吗？不会，反而是这个我们看不起人的恶念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骄傲。求神帮助我们，一个恶念会导致我们变成一个越来越坏的人。就像刚才我分享的，只是偷两三毛钱而已，导致我最后一再的用谎话，一再的说偏话，一再的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藏得很好，但是进出监狱很多次。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起这个恶念。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恐怖分子，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哎有这个恐怖行为，突然间杀很多人吗？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在替天行道，我的神要我这样做，这些都是恶念来的。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在腓立比书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还有很多在后面，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教导我们，这些事情是好的、是清洁的、是公义的，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思想的不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里面教导的，我们要警醒的。这样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些对反的、反面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恶念的。所以为了避免陷入这些罪恶的念头，我们需要真理的引导， 真理让我们能够分辨哪一些念头是出于神的，出于爱跟公义的，哪一些念头是出于自私或者出于我要报复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是在这个神的指引里面，神的带领里面，很常我们就陷入到恶念里面。所以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 行在他的指引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美好的样式。 Amen。 然后第二点，罪恶的扩散，第五到第七节，从一个恶念开始，然后罪恶就开始扩散了，扩散到杀害无辜者。第五到第七节，这里讲了第二天有八十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坦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处米斯巴迎接他们，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当时的省长。然后他就第七节讲到，他们到了城中，这个以斯玛利和他带来的这十个人就将这些人杀了，抛在坑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了。以斯玛利杀害了这个基大利之后，雪球如果没有停止的话，就让它 变得更恶，这些罪恶的雪球继续滚动，让他杀害了无辜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天，这个第二天就是讲以斯玛利杀了基大利和他的家的所有的人之后，有八十个人从示剑示罗撒玛利亚带着祭物要来到这个地方来献祭，八十个人。然后以斯玛利因为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他再次使用他的诡计，就是经文所讲的第六节，随走随哭，因为他也要装成自己很虔诚，这样似乎也是来敬拜献祭的人。然后又说，哎，我们可以一起去见省长基大利，然后欺骗这八十个人进到城中，然后杀了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手无寸铁，他们手中拿的只有素祭和乳香，他们都是一般来朝圣来敬拜神的。所以今天罪恶的扩散是非常快非常强的。当我们做了一件罪之后，它不会只是停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活在罪中，我们的罪就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就像这个以斯玛利，他在罪中他的恶行越来越大，从起初不敢让人知道，现在他公开的杀了这八十个来献祭的朝圣者。我们读下去知道他杀了，最后还留了几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几个人。所以他开始连这些无辜的人他也杀了，他杀这个省长基大利是其实他已经有这个计划要来杀了，现在呢他却突然间来杀这些无辜的人。其实我们看似乎很夸张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职场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啊。当他在职场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可能会违反一些公司的规定，但是在违反规定的时候，最后可能会牵涉到整个公司整个团队，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所谓受到的惩罚。就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犯罪啊就不会受到惩罚啊，受到牵连，因为整个公司在这个人的这个违规里面陷入了危机。 OK， 我相信这里很多有读过啊，曾经发生过，因为银行啊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利益，他就批准了一些不良的贷款或者不良的投资，然后呢最终带来银行的亏损，结果使银行陷入危机的也有，甚至整间银行倒闭的也有，那些无辜的同事们就被牵连失业。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罪恶的扩散是很强的。当罪恶的雪球在我们的心中继续滚动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在最终越变越坏的人，我们的行为也会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而且这个影响是坏的影响，就像这里讲的，祸坏到这些无辜的人。因为很常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时是有知觉的，我们也知道有神的话语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放不下。所以我们知道在最终求神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但是我们也常说，不用紧了，我自己的罪我自己来承担。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看到罪会带来影响其他人，就好像过去我在毒品里面，其实监狱常常有一个 poster 了，一人吸毒至少四人受苦，至少四个人受苦，就是你身边的人会被你牵连的。你进来监狱，你以为是我自己做吗？其实不是这样简单的，它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其实当我进出监狱的时候，受苦的就是我的父母，我让我无辜的父母蒙羞，而且常常为了我讲骗话。人家问到你的大儿子呢？没有，他出国工作。没有，他今天很忙，开夜班。这些都是让到我的父母犯罪讲骗话，而且蒙羞不敢讲出真相。如果是现在呢，还加上我会伤害我无辜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结了婚之后也跌倒过。所以我看到当时我没有感觉，因为我在最终了，我蒙蔽了，我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一再的讲谎话，要遮盖我的罪。但是我看到我无辜的妻子孩子，就在我的欺哄当中，在我罪恶当中受苦，也无法向人倾诉。所以今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单让身边的人受苦，我们更是成为别人要信主的绊脚石。而且这样想回，最重要的是我们让爱我们的天父伤心。特别是今天如果我们还在传福音，还在跟人分享见证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也让那些听的人似乎在受欺骗。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行为。如果还有隐藏的罪来到神面前，神告诉我们隐藏的事都要被揭发，是因为他爱你，要让我们回转。所以今天不要让这些罪继续的发展，因为继续发展不但我们深受其苦，我们还能够伤害到我们家人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伤害了神的心，让他为我们而伤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的话，罪恶的雪球继续滚动，它就带来了罪恶的破坏，就是第三点带来的破坏，就是恐惧和混乱。八到十节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斯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斯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这个以斯玛利就将那些人被杀的人填满了坑。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以斯玛利将米斯巴生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就是基大利的，就是这些都是基大利的人，都掳去了。所以以斯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我们从上一章就知道，其实是他受了这个亚门王的怂恿来杀的，所以现在掳了这些人也要往亚门人那边去。他想依靠这些亚门人来对付巴比伦 巴比伦王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阶段，就是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已经不是谁受害了，是让大家感到恐惧和混乱了。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剩下的十个人还没有被杀了，看到哇，他的同伴被杀了这样多，而且丢在坑里，第九节的坑里都满了，看到这种情形，他们都混乱了，他们都惧怕了，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求饶了。我相信有一些甚至会跪下来哭泣求饶，说别杀我啊，我们这里有食物有保障，我们给你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斯玛利已经不是满足于杀人了，他开始要有人被掳，就是他可能想要起来做王了吧，被掳的人而且都是公主啊，还有这些其实以前都是这些百姓啊，都是无辜的百姓啊，他要带走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罪恶的破坏最终来到这里，造成了社会上很大的动荡，就像一场突然来的雪崩这样，突然来的tsunami这样，没有人能够逃脱。所以这里不仅是伤害了生命了，就让那些幸存的人，还在有幸存在的人，他们都处在惧怕和混乱当中。所以基本上我真实的经历过这样的心情，就是当我在犯罪的时候啊，我对人是没有信任的，我对人是没有关爱的，因为我一直想要隐瞒我的罪。所以基本上我跟人讲的话，十句里面七句都是谎言，然后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有目的的，希望从他的身上得益处。所以当时在最终的时候，我就是活出这样的生命。然后呢，不但我没对人没有信任，对人没有关爱，当别人认识我之后，知道我背后的尾巴之后，更是大家对我都没有信任，而且让我跟人的相处是关系有隔阂的，让我跟人相处的时候是没有平安的，每个人看见我都想笑嘛。这就是罪恶带来的破坏、混乱、恐惧、不平安、关系破裂。就像我最亲爱的妻子，因为刚才讲我跌倒，当时我刚刚站立起来的时候，刚刚悔改的时候，我进厕所太久或者太多次，他就会爱心的关怀我，哎，为什么去厕所这样久，为什么去厕所这样多次。其实这其实就是因为我太多的谎话让他不能够信任我，所以在还没有建立信任的关系的时候，他会这样的来问我。这就是罪恶带来的破坏，如果我再不悔改，我们的关系就是一直处在没有信任，然后慢慢的从没有信任就没有爱，然后就过着各自独居的生活。这就是最大的恶者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感谢主，当我走出了捆绑之后，其实我回想这些的责问都是因为我自己给他带来不信任。当今天我没有再受罪恶捆绑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去得了这样久，或者去得了这样多次，反正我去多次他会问我，老公你是肚子痛吗，需要吃药吗。所以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今天罪恶不只是伤害自己，伤害到别人，更会制造环境，制造整个社区带来不安，甚至破坏我们跟别人的社交关系，甚至让我们活在很怕被揭发的那个局面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啊，不想被人知道。所以今天不要让罪恶掌控我们的生活，以免失去了原有的爱和信任的关系，甚至让我们看不见神的爱，因为我们在罪中，我们不敢抬头看神，我们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神啊，你不要来打扰我。但是神爱我们，他一定会揭发我们， 所以今天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谨慎言行，不要让罪恶有任何的搅扰或者任何的破坏的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罪恶的结局，最后一段经文十一到十八节，就是失败和逃亡。首先十一到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就是滚向失败和逃亡的结局。一二三四，这四节经文十一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了，当这个约哈难，就是之前警告基大利的省长基大利的说，以斯玛利要来杀你的。当他知道这个以斯玛利真的行恶的时候，杀了省长的时候，他就带着人来要来追击这些以斯玛利。所以最终我们看到这里，以斯玛利的计划失败了，他被这个约哈难追上了，而且斗不过他，他就逃了。所以他和他带来的几个人就逃往亚门人那里。所以他做了这样多恶事，最终自食恶果，不但没有成功，而且陷入失败，陷入逃亡。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罪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如果一堆火在那边，你用纸去包，结果是怎样？变成纸包鸡，不是，是变成纸包不住火，恶行一定会被人知道，不是被人揭发，就是让自己落入更糟糕的处境里面。就像我当时没有神，就一直的进出监狱，而且还过着没有盼望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当在罪恶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过得更好的，只有过得更坏而已。如果我们不会回转，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造成整个环境是处在混乱和恐惧的。所以我们来看最后的三节经文，这最后的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约哈难虽然当时他赶上了这个以斯玛利，也救回那些被掳的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伯利恒那里去了，就是那个附近有一个地方。然而这里讲到第十八节，因为这个以斯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基大利，所以约哈难惧怕加勒底人，就是他也怕，虽然不是他杀了，但是如果他在那里，以斯玛利已经走了，被追究的应该就是他自己吧，所以他也惧怕，他也准备逃往埃及去。十七节就有讲到，其实他已经预备了，在这个伯利恒附近的金汉峪，其实就是因为靠近埃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他救回了这些人，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平安的，就因为以斯玛利的罪行，让他们处在惧怕当中，处在惧怕巴比伦王来报复，来定他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完全避免罪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一位施恩的神。当我们生活当中面到诱惑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雪球继续滚动，要及时的来祷告，求神赐下力量，帮助我们远离罪恶的这个雪球的效应。好，总结我的分享，雪球虽然会越滚越大，但是如果你停止它了，它就会融化。雪球融化会变成什么呢？雪球融化就会变成水。所以今天当我们靠神停止罪恶的雪球滚动的时候，它在我们生命这个恶念没有继续滚动的时候，圣灵把它融化的时候，其实这些融化的水就成为圣灵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成为永流活水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七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的念从一个恶念转化之后，雪球融化成圣灵活水之后，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在圣灵的同在和更新里面， 带来的是平安，而且是能够成为祝福他人的泉源。求神帮助我们，恶念能够让我们走向恶，但是当我们恶念交托给神的时候，神让它停止滚动，融化出来圣灵的活水，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生命树的生命，是能够滋润自己滋润别人，成为众人祝福的生命树生命。好，今天让我们警醒，就不要让我们生命的罪恶一直在滚动，及时停止那个小小的念头，我们就能够靠神脱离这个罪恶的滚动的效应。